同学们上午好，咱们从今天开始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临记语录》。在讲《临记语录》之前，前一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学习了《传心法要》和《血脉论》啊。禅宗呢，有几部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论我们都知道有《传心法要》《血脉论》，还有现在我们要学习的《临记语录》。还有正道歌、信心铭等其他几部呢，我们都跟大家都学习过了，而且都学习了好几次这个《临记语录》呢，也是在五六年前在杭州讲过一次，但是已经很久了所以过了这么多年回过头来想跟大家再重新再学一遍《临记语录》。我们打开禅宗法本的第53页，《临济语录》呢是临济义玄禅师他平时的一个法语开示还有他和弟子们之间的一些问答我们都知道，临济临济禅师他是临济宗的开山祖师，他是黄檗禅师的弟子黄檗是百丈的弟子，百丈是马祖的弟子，马祖是南岳怀让的弟子，南岳怀让的弟子，南岳怀让是六祖的弟子，所以我们这样一倒，他也是从六祖这样嫡传下来的都是单传下来，一直到临济，得六祖大师的，可以说是得六祖大师的真传这个禅宗有一句话叫见与失不堪传授，见过于失方这个见与失其损失半得，见过于失方堪传授这句话呢，从我们看禅宗这个法脉传承里边，你比如说六祖六祖是五祖的弟子但是六祖的影响非常大那临济呢是黄檗的弟子。黄檗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但我们看临济临济这个徒弟满天下我们一说禅宗最兴盛影响力最大的一宗就是临济宗所以说这都是弟子当然也是相对来讲从某一方面他们的成就都是非常大的他们的影响力也很大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师傅。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法脉才能够不断的传承下来才能会影响到更多的人今天我们有这么个机缘坐在一起来学习古代的祖师的这些法语我们也都是有很大的福报，也是因缘具足大家都也都有一定的根气我们能学到《临济语录》说明自己生生世世都跟禅宗有缘因为到了临济这儿也如果没有一定的根器悟性其实他讲的很多东西我们是听不懂尤其这部《临济语录》自古以来呢也影响力很大，但是到近现代很少有人真正去讲这个论。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部分篇幅是讲到祖师禅祖师禅向上一路没有人能会这个就像一个独门绝技一样如果没有会的人给你去引导传授或者是说给你讲解包括就是他自己能够完全能够会得这个祖师的这个本怀本意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出来的，而且讲也只能说是知解说的夸张一点，其实是驴唇不对马嘴所以很多人也都算也自己也清楚这个东西也确实解释的没有办法解释你生搬硬套是不是？这个勉强解出来自己都不相信所以说也就不讲近现代基本上没有人能讲这个《临济语录》就像我们学六祖坛经一样，一讲到这个神会这个知解宗徒这儿，一讲到这个方便不会不哎不会速性。不会佛性，只会素性大家就不太明白因为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涉及到了 祖师禅向上一路啊。那我们今天机缘殊胜啊，和大家来一起学习临济语录，我们直接看啊这个正文。辅主王常侍与诸官请师升座。这部临济语录的它的一个缘起啊，是这个王常侍啊，这应该是在河北正定啊，当时啊就是河北的地方啊，这个王常侍他和很多的官僚，也是临济的弟子啊，他们一起来请临济禅师来升座讲法。那这个王常侍呢，他跟临济禅师的关系非常好，也算也是他的一个在家护法弟子啊。就像这个六祖大师啊，这个讲法之前也是很多人请他啊下山啊来登台讲法啊，升座讲法。师上堂云：“山僧今日事不惑矣，取顺人情方登此座。”我们看那么大一个禅师，是不是？讲法之前也难免这种俗情啊。为什么叫俗情呢？他自己就说啊，这是没办法啊，也只能说是随顺世间，随顺啊众生的根气啊，叫取顺人情，方登此座啊。这个禅师祖师一般来讲，他是很少，就是啊，大肆的谈论佛法。他都有他特殊的手段啊，有他的这种智慧，有他的方便，一般都不是说啊聚众啊讲论，那没办法了啊，学法的人多，根器也不一样，所以说叫取顺人情，叫奔下边降了一个台阶，降了一个等级，对吧？我们知道禅宗有一位祖师啊，他讲过这个啊，我若一向举扬宗教啊，这个草堂门前这个草高一丈，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一直啊宣扬禅宗的这种手段啊，想用禅宗的这种啊向上一路的这个手段来接引众生的话，我这个啊这个庙门前啊草堂门前的草都会长高一丈，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没有人来了，没人来了，那肯定草也就长了，是不是？有人来就把这些路都踏出来了，草自然就不长。形容就是说，如像我们看古代祖师也不是一向的就是用禅宗的手段啊，就是那种不立文字的啊，直指人心的手段来接引学人，他也会奔下啊来委曲传授啊，先用一些方便文字直指啊。我们看这个《雪白论》，还有《传心法要》啊，包括一些啊。信心明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祖师用大慈悲大智慧不得已啊用文字来指示我们啊这个真性。若曰祖宗门下称扬大事，直视开口不得，无你错读处啊，马上就回归到正题啊，前面先是吧，随顺大家几句，先用世俗的这种口气啊，不得已了啊讲几句。但是啊，如果按照祖宗门下就是禅宗的这种特点啊，想讲这个啊实相称扬大事，就是想把这个大事因缘开示出来的话，那根本就是开口不得，就叫开口即错啊，你心即错，动念即乖，无你错读处，就根本都连你站的地方都没有啊。你这个一动眉毛啊，这脑瓜一动，错了十万八千里了啊！当然，你如果明白了啊，你脑瓜一动，对吧？那也是相应的，这是得真明白啊。今天能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学习啊，临济语录也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最早，接触禅宗就是两部论，一个是传心法要，还有一个临济语录。我早期这两部论我看的是最多的，也最欢喜的啊。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学净土啊，学了没多久，然后 就对禅宗祖师的这些法语开始就有兴趣，虽然说很多地方也看不懂，但是就是有一种非常默契的那种欢喜啊，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特别的欢喜啊，这个也很奇怪是吧？所以早年刚开始接触禅宗的时候，就林居里看的特别多啊，也很喜欢临济禅师这种接引众生的啊，大开大合啊，大机大用。完全不立规则，变化多端，而且啊，又是鹤，又是蚌啊，又是打人的啊，这个脾气暴躁啊，小暴脾气啊，我很喜欢，所以说对林济路一直情有独钟。后来也曾经试着这样去，这个接引学人啊，最后都被骂跑了啊，最后只能说，还要回头重新啊。讲一些什么禅戒啊，讲一些甚至连太上感应篇都去讲了啊，没有办法，我这一降了十几个台阶啊，讲一些写一些鸡汤的文字啊，吸引了很多人，慢慢慢慢那些文字里边，润色一点，对吧？就是写一些禅宗的东西，慢慢把大家引到这上来啊，今天。工作了这么多年，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跟大家再重新我们温习，甚至说我们来欣赏啊，来领略临济禅师的这种禅风风采啊。山僧此日以尝试兼请拿引刚宗。我们看祖师啊，虽然他视线的都是那种啊，非常的高高山顶立啊，那种孤傲是吧？我们看每一个祖师啊，都是那种啊，非常的洒脱啊，完全的就是能够独超物外啊，根本就不会对世间有任何的这种留恋执着。但是，一旦遇到要弘法利生，要利益大众啊，他们都能够鞠躬尽瘁啊，这个都不会隐藏自己的这种智慧啊，或者是说吝法啊，他们都能够不辞辛劳啊，都能够为大众能够委曲开释。所以临济他说山僧是他自称，他说山僧今天是因为以是因为的意思，尝试就是王尝试，因为王尝试他。非常诚恳的请求，这个兼请就是也算比较执着吧，非常诚恳来请求啊，那我怎么可能再这么去矜持呢？冷漠的去拒绝呢？我也不能够隐藏这个祖宗门下的这一法脉的这个特点啊，我也只能方便给大家开示。后边就是还有作家战将直下展开奇阵，对众证据看。我第一次看这个《林济语录》的时候，这句话我一下子我就懵了啊，这啥意思？还有作家战将直下展阵开奇嘛？这个讲这讲法，一般我们听法都是听什么众生皆有佛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的本性不增不减，不来不去，对吧？包括我们看黄檗禅师血脉论里边一讲三界魂起同归一心众生诸佛唯识一心，都是这些所以说我们学惯了我们看这个祖师的开示，就是去寻找那些个理，特别容易去寻找理。突然我当时一看到这一句话，我就不知道啥意思。还有作家战将之下展开旗，展阵开旗嘛，就这就是禅宗的一个特点，他的意思就是我不是马上就要给大家开示了吗？还没开示，他就说你们在座的有没有真正的作家，就是真正明白的人你上来跟我论一论，就是有点挑战的意思就过去，比如说打拳击的是吧，比武的在擂台上一站你们谁有本事谁上来，我来挑战你们有能打过我的直接上来，是不是？就叫你看禅宗。多么的犀利，是吧？一上来就先打架。我们平时说这个 诸法无争，不要辩论啊。这个到了祖师这没那么多啊，哎，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断肠坑啊。对众证据看，这个对众证据看呢，也是禅宗啊的一个禅宗这个他进玄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啊，比如说这个人他说他开悟了，你光说开悟了你不行啊，你要讲几句你出来，你而且你光对着我一个人讲不行啊，没有压力，咱们要敲钟啊，鸣锤，把大众啊500人700人集合起来啊，把所有人集合到一起，你给大家讲啊，然后可以下边可以随便有人提问你来勘验你，对着无数人啊来说出你的悟处，这叫对众证据看。不要说啊，我开悟了什么，偷偷摸摸的找师傅，师傅您看看，你给我验证一下，说话都很紧张啊，嘴唇都发紫了啊，是不是整个脸也都变形了？那离开悟还远了去了啊！这是在祖师一个人跟前，平时跟师傅可能接触的比较多一点，不害怕啊。突然之间底下几百人、几千人，是不是？哎，这一下腿哆嗦了。哎呀，我今天先不讲了，我再回去再温习温习我的悟处啊。我今天这个悟处有点不确定，就这样，就是为了让大众啊，考验他，给他形成一种啊这种氛围，看看他有没有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悟处，有没有自信，是不是肢解出来的，是不是自己啊背下来的啊，或者是自己突然之间啊，迷糊颠倒，以为自己悟了啊，给他创造那么一个非常严肃的这种境界，他一站上边。如果他还能够继续潇洒自如，是不是？那说明他这个悟处是比较深啊，这叫对众证据看。这时候啊，还真是有这个有胆儿的啊，有挺厉害的。突然就有一个僧人就站出来，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师便喝，这个喝啊，我一直也没也不能。亲临其境啊，就是身临其境的想象，当初这个临济他的一声喝声有多么的啊，响亮啊！我现在是在宾馆里，我也不好意思大声的吼，我怕这个一会儿服务员来敲门啊，您这屋里干嘛了啊？嘿，来一嗓子，大家都跟着我来一嗓子啊！嘿，去吓唬狗呢，出去！这个一问如何是佛法大义？练嗓子，就是瞎话喝，就是喝止他，不要问啊。僧这经过这个临济的一喝啊，赶紧呱就礼拜了啊。僧礼拜，师云这个师僧确堪迟论，对吧？你一问如何是佛法大义，我一喝你就立刻礼拜，都这个连想都没想啊，你这在那一想就完了啊！一喝赶紧礼拜啊！然后临济说啊：“这个师僧啊，这个小僧啊，确堪迟钝，还有点那么意思啊！知道我这么一喝，立刻就跪那了啊！”可能那有的学生就不太懂，说为什么他这一喝就跪那了，他就得到临济的啊一个所谓的一个好像认可似的啊，这个你自己好好猜一猜啊，我给你形容他这个啊当时这个情景，需要参的地方留给大家，我不给大家说破啊，但我也会说一些啊，我是绕着说，不给你直接点出来啊，让你自己去领悟啊。问师唱谁家曲？宗风似阿谁？这个时候啊，又有人问啊，这个。也有可能是就是前面这个人啊，他继续问啊，师唱谁家曲？宗风似阿谁？我们看这个问问题的人啊，他这个文采也挺好的啊，他不直接讲，他还用两句啊比较工整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话来问啊，就是说您唱的是谁家的曲？您啊承赐的是谁的法啊？说白了就是啊，您师承于谁？诗云：“我在黄檗处三度发问，三度被打。”这个临济就说：“啊，我在黄檗仙师那里，我三次问问题，三次被他打。”僧你意啊，这个僧就刚要一响啊，师便喝，又喝了啊，随后打啊， 然后喝的同时吧，应该喝完了，赶紧就立刻给他来了一下啊。这个打我们也不用去较真儿，说是拿着香板打，还是拿着棍子打，还是直接手就上去了。反正我这几年我也没有准备什么啊棒啊这个铲板，我一般就是学人坐我跟前儿，如果他们说的啥什么啊不挨边儿的话啊，特别就是颠倒的话，或者是有时候我给你讲听不明白，我直接我就上手，然后我打了不知道多少人了。我告诉你，我这个将来我这个果报应该挺重的啊！哎，告诉你，我这一世我的脑子总觉得有时候，哎，估计就是过去生中总打人的一个后遗症啊。不对呀，师傅，你打人应该是别人脑子懵啊，你脑子怎么懵啊？哎，大家参啊！好多人都被我打的怕了啊！打出去奔医院还看见了啊！这个没办法，你就知道了啊。随后就打啊，云不可向虚空里定觉去也啊！打完就说不要在虚空里去定觉啊，字面意思虚空里啥也没有，你定不了这个觉啊。别没事找事啊，睁着眼说梦话。那我们学临济语录就跟学前边的不一样了哈，哎，你上来就感觉这啥也没讲，就在一起就打起来了，好像除了棒就是喝啊，要不就是打，哎，有座主问三乘十二分教岂不是明佛性啊？这个是座主呢，就是专门讲经说法的法师啊，都是讲法讲的比较好的啊。我们看过去的，比如说神秀哈，那也算是首座座主啊，类似这样有很多，登录里记载了很多的座主啊，有讲《金刚经》的座主，讲《楞严经》座主，讲《华严经》的，讲《法华经》的啊，讲这个《涅槃经》的，讲《维摩诘经》的，讲《楞伽经》的很多啊。那他说他问三乘十二分教，就是世尊所讲的三藏十二部教，难道不是在开示佛性吗？啊，他的言外之意，那为什么还需要个禅宗呢？经典里边已经在开示佛性了，已经在讲明心见性了。那要禅宗，要你们这些祖师干嘛的呢？世云荒草不曾除。临济就回答了一句啊，这个院子里啊，或者是这一片地上的荒草都长满了啊，从来都没有啊，这个割除过啊，都没有除去过啊，都没有打理过。这句话我们看啊，可能大家也听不明白，哎。听不明白，你就好好参啊。主云：“佛岂转人也？”啊，佛难道不是转人吗？如果说三藏十二部里边并没有讲佛性，没有把佛性讲清楚，那佛讲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他难不是转人吗？世云：“佛在什么处？”所以你说佛不是转人吗？啊，临济就直接告诉你佛在哪了。你说佛转人是不是？主无语啊，这个作者就无语。前面荒草不曾除，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去，想这句话啊，临济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三乘十二分教啊，难道不没有讲佛性吗？临济说荒草不曾除，哎，你光去想文字佛性了，你自己真正得受用了吗？也有这份意思，你这样去理解也没有大碍啊。当然，但是这种理解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惯性啊，我们就容易去肢解。如果给你一个其他一句话啊，今日天气大好，哎，你就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吧？三乘十二分教啊，十二分教岂不是明佛性？今日天气大好，哎，你这个就大好啊，你又去琢磨了，那就完了，当面就错过了啊。所以佛岂转人也？佛在什么处？直接就从根儿上就让你啊，就是佛什么转人不转人啊？佛转人或不转人了无交涉，根本都没有佛的，佛在哪儿了？是不是？直接就从根儿上让你啊了解真相。你这些问题，如果你明白了，哦，原来自己在打妄想，什么三乘十二分教，什么佛性啊，什么佛，连佛都没有，哪又有什么个三乘十二分教是吧？哪又有什么一个？可得的佛性啊，佛性还不是人啊妄想出来的。祖师佛他方便立了一个假名啊，又有哪一个法叫佛性呢？所以主无语，这做主一看就一听就啊，当时就沉默无语了啊。世云：“对常事前，你瞒老僧，速退速退，防他别人诸问。 我们看林记祖师一开始一句客套之外客套话之后，后面全不全没有客套了啊，全都是直截了当直来直去，也不管你哎什么做主不做主的啊，也不给你面子啊，就是啊，今日你在王常侍面前啊想骗老僧啊，赶紧退下啊，不要妨碍别人来问问题啊。这个有时候真的是可能过去生都真的是跟这个禅宗特别相应啊，我这个这么多年有时候啊带大众修行啊，尤其打气的时候大家都做的一些问问题啊，有时候有的人啊刚问几句，我说你又要骗我是吧，你看见赶紧打住啊，后边还有问的，哎，这个都很相似的啊，就他不会啊顾及你的面子，像这个其他法门或者是说像幼儿园老师啊哄着你啊，怕你伤自尊啊，他就是虽然说你骂你，但是啊这个学人一般也都能领会到这个祖师的慈悲啊，知道哦这就是祖师的手段，哎，可能当时这一阻断啊，这一棒一喝，可能自己就真的会有一些领悟啊，这就是禅宗，他不会说照顾你的面子啊，不说你啊，速退速退，防他别人诸问。傅云，此日法言为一大事故，更有问话者啊，这个让他速退速退，不要防着别人来问问题啊，大家不问了是吧？哎，不问了之后，半天没人讲话。傅云啊，这个林济他自己又说啊，哎，今天呢这个法言就是这种法啊，大家聚在一起啊，这个讲法的因缘啊，是为一大事故。这个一大事呢也是有出处的啊，这一大事《法华经》里边啊，诸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啊，所谓开佛之现，悟佛之见啊，是佛之见，入佛之见啊，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这就是一大事故啊。更有问话者啊，你们还有谁问问题吗？啊，速至问来，赶紧来问啊！你才开口，早无交涉也。你这个一问就已经没有交涉了啊。这个就是禅宗。哎，为什么平时其实有很多人来道场学啊，学法来个三天五天，第一天的时候都想直接看到师傅，看到我啊，一般我也不会出来，不会出，我就知道他们来了，我知道有时候他们在门口等着我呢啊，我就不出来啊。第二天还继续在走廊上面吃饭时看着他们，刚要跟对个师傅对个眼神，刚要打招呼，我头直接就扭过去了啊，我扭过去走了啊，也没撞柱子，反正差点啊。第三天啊，又要到我这凑合啊，我一看朝我这个方向一来，还有20多米、50多米朝我这个方向来，我就噌我就起来就跑了啊。一般都是4-5天，哎，我坐那儿坐着歇会儿，这个时候他们看我终于坐那儿了啊，过来了，哎，师傅，等等，别问，哎，还没开口就老实去看我的讲义去啊，就不要问我问题，我没工夫理你，哎，就是这样，所以你们谁想到我那儿来啊，没问题，来没问题，但是你甭想，我想见师傅一面，我想直接问师傅法，我是不可能给你讲的啊，没有用的，对吧？你那哦，刚来你就问我一堆问题，我这都讲过多少遍了，直接去看讲义，直接去实修做功课去啊，不待一个月两个月我是不可能直接给你讲个什么的啊。这个你才开口早无交涉，好多人都想问我各种问题，我就直接给他们打断了啊。这个就是其实也是一种手段啊，你要想想我为什么给你打断，难道我就这么没有耐心吗？难道我就这么不想给你说法吗？对不对？那怎么可能呢？我是特别特别的不想给你讲，不是一般的不想讲啊，哎，所以你才开口早无交涉也啊。最近也是一直跟大家开示说，你能在道场也好，你能在家里也好，3年你不问任何一个问题啊，哎，你就有那么一点意思了啊，你哎，可能你能到门边了啊，3年不问任何问题，为的就是啊，训练我们。居于切实，不起妄念，就好好的你牧这个牛啊，刚要起问题，其实你记住了，你问的所有问题都是妄想，都没有意义的话，都没有意义啊。就是祖师也好，师父也好，谁也好，给你讲的再清楚，没有意义啊。你会激发出你更多的问题，因为你问问题这个心就是一种习气啊，它就是一种意识的一种啊无明。 我们无始劫以来就是被这个问题的这个心给蒙蔽了啊！你不问问题，你该干嘛干嘛，对吧？你去，对不对？扫扫地啊，洗洗菜，是不是？哎，你哪怕去听听鸟叫，是不是？坐那打个盹儿，干哪样不比你问问题要舒服？是不是？问问题最重要一点，还会被骂，何以如此？不见世尊云：“法离文字，不属因，不在缘故。”我们看祖师引经据典啊，也没有那么严谨哈，也没有那么就是说特别的不自在，他是非常自在的，引经据典很自在啊。这个法离文字不属因不在缘故，这个是维摩诘经里边的啊。我们看六祖大师讲法，黄檗啊、达摩他们的法语开示里边引经据典，有时候可能你找不到这个原文，他们可能就会变一个字两个字，这个都是自在啊。而不像有些人，哇！你要敢动经典里一个字，你这大逆不道！哎，你这罪过深重，要堕地狱的啊！佛经你怎么敢乱改呢？啊，你是何许人物，也敢说戒啊？我咋就不敢说戒呢？啊，戒这个字，那不就是对吧？那不就是规定吗？啊，我们不说戒，我们说规定行不行？这就是学法之人啊，太执着了啊，太执着佛的这些东西了啊，对吧？纪律规定是吧？哎，道场的一些守则啊，你把它说成戒，说成啥都不一样，都是一样啊。所以法离文字，法真正的实相之法啊，是没办法用文字来表达的，也不属因，也不属缘啊，它超越了因缘。唯你信不及，所以今日葛藤，因为你不能直下啊默契。我这一棒一喝你就开悟了，你做不到是不是？哎，所以我今日葛藤就是没有办法，我就讲这些个啊文字之法，这个葛藤就是文字之法啊。恐至常侍与诸官员昧他佛性，不如且退啊。又担心啊，就是啊讲的都是废话啊，耽误了这个常侍与各位官员的啊这个大这个宝贵时间啊，我还不如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啊，昧他佛性。就讲半天也讲不到这个佛性啊，只是骗你们而已啊，不如且退，不如大家就早散了吧。我们看整个，啊，上堂就没讲几句哈，正文可能有些人想听一些，哎，他想听一些他心目中的佛法，但是在这一段开示里边一句也没有，是吧？这怎么就退了呢？呵呵，不如且退，喝一喝云啊，又喝了两声啊，少信根人，终无了日。久立真坐，所以没有性根的人啊，一禅期，没完没了，总在文字上啊，这个粘着就是总是去肢解啊，这何有初期呢啊？久立真坐，大家好好的啊，保重吧，我走了。他就自己就，我们看啊，祖师你要说他没有耐心是吧？也确实没有耐心啊，但是你看，他又。方便为去给我们演这些东西，又有极大的耐心啊，而且他没有一定的规则啊，不像法师要讲一个法，一定要交代清楚啊，哎，这个时间、地点、人物，哎，这个宗旨是吧？啥啥一定要到了祖师没有那么多啊，就是上来讲几句，可能看发现这个气氛不对，直接就散会了啊。师因一日到合府，这个合府呢，就是河北的，这个可以说当时的一个这个首府吧，就是政府办公的地方啊。那府主王常侍请师升座啊，还是这个王常侍又请师升座，使马谷出问，这个马谷啊，马谷禅师啊，他也很厉害的啊，他是这个马祖的这个啊。应该是马祖的弟子，马祖百丈，这那已经如果说按照辈分的话啊，马祖的弟子百丈应该是属于他的师爷的辈分了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可能他当时这个马谷应该岁数蛮大那如果说马谷是马祖的弟子。百丈，是， 也有可能吧啊。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要不就是我记错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马祖的弟子啊，这个我们去不管他了啊。这个马古他就啊出来，他就问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啊，这么一句话。世云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速道速道。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之后啊林济就原话给他回过去了，然后又问了又加了两句，速道速道，你赶紧说赶紧说啊。本来是马古问这个问林济的啊，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我们都看这个佛像里面啊，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对吧？哎，有一些寺院的大雄宝殿里，或者是说大殿里面，观音殿里面会放着这种千手千眼的观音啊，这个有很多手上每一个手上都有一个眼。那这个马古他就这个像来讲，就这个事情他就问这个千手千眼里边哪一个眼是正眼。我们看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刁钻的啊，这个问题一般人是没办法回答的啊。但是他问到林济的时候，林济就直接又给他回过去了，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速到速到。如果是问我们当时可能就傻眼了，哎，真是哪个是正眼啊。本来是吃着这个玉米棒子的啊，在那儿喝着茶聊着天，这时候师傅过来了，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唰一下子就进去了啊，一下子这个玉米也忘了，哎，茶也忘了，哎，这个水果啊，这个糖果啊，花生啊，全都扔一边了啊，直接就奔那里去了啊。真是大笨，以前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师父这么一问，哎，还真是的，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啊，你的你意就错了啊。所以我们看林济他就没有被这个问题所骗，直接就啊，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你来告诉我一下，赶紧讲啊，不要说慢了，说慢了我打你。马古我看马古也很厉害的啊，哎，马古拽师下座，马古却坐。我们看这就是哎，碰到这个碰到算高手了吧，碰到旗鼓相当的了，就像打擂台似的，终于碰到一个可以打上几个回合的了哈。我们看三国演义里边，对不对，哎，张飞啊，赵云啊，啊这个关羽啊，他们啊，什么马超还是什么超啊，哎，他们这些哎，这个武功都差不多哈。我们看这个过去霍元甲、陈真啊，他们这些武功高手啊，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啊创始人，是不是这些个啊，李小龙，他们这些武功都哎都是很高的，碰到一起能够打上哎十几个回合啊，甚至上百个回合啊。就是马虎这个林济说完这个啊，速到速到，马虎咵就把这个林济拽下来了，从法座上他自己就坐上去了啊。你拽我也没关系啊，这你看跟世间人就不一样啊。哎，世间人如果说你把我拽下去了，肯定我就急了，对吧？但是这时候啊，师近前云，哎，就是很温柔的哈，很淡定的啊，很镇定的啊，就哎凑到跟前啊。我们看啊，这个师近前云，这个就是啊有后手的，你们可能不知道啊，哎，他是有后手的，只是显现出一种啊缓和的这种氛围来。我们看怎么叫后手啊？哎，失尽前缘，不审，这个不审就是有陷虎之机啊！我慢慢凑到你跟前，其实我是有后手的，等着你，马上就，哎，看你稍微不注意，是我后手就要来了啊！马骨拟意，刚这一拟意，哎，失意拽马骨下坐。如果我直接把你拽下来，那让人一看，这个就是有点打架了啊，一点都没有欣赏性啊！我先中间有个小停顿，不审啊。这个你真是那这个不审就是啥意思呢啊？这个马古，他被林济这个不审给骗了啊！刚要一动念，这个林济直接一拽马古下坐，就是眼疾手快，非常快的就啊拽下来啊。其实这些都是考学人的这种啊灵敏性啊，这个佛性的妙用，这些看谁更机敏啊，更不会被这些意识啊，被头脑啊所困，所这个束缚啊。我们看有时候啊，就是一些体育项目啊，比如说看拳击，这个高手之间他其实是非常灵敏的，你这个拳还没出来，他就能躲掉啊，他就能闪躲啊。其实祖师之间那种啊，在打禅击的时候就很像啊。 失血作把他就又给拽下来了啊，马谷便出去。我们看马谷也没有什么拖泥带水啊，在这跟你，哎呀，哎，讨个话头啊，哎，还在那论啊，还在那讲啊，直接马谷就走了，失便下座啊，然后林济也就下座了。这是马谷和林济之间的一个啊，可以说是对阵吧啊，很精彩啊，也没有什么谁哎败啊胜了的，不是说就不能你一啊，你一完了你。你我当时你哎给我拽下来，那我很洒脱，我就离开了，是吧？没有，我所以说没有恋战，或者是没有说在那儿黏着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啊。上堂云：赤肉团上有一无畏真人，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入。哎，这句话。终于说啊，有些人终于等到了一句啊，这个我明白啊，赤肉团上就我们的四大肉身上面啊，有一无畏真人哦，这就是佛性哎，常从我们面门就是六根是吧？面门啊、眼啊耳从我们那就出入哦，这个我懂啊。未证据者看看啊，还不明白的人啊，大家仔细啊用心听我这个话。哎，你们好好看看这个，看着这一个无畏真人啊，一定要盯住他啊。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畏真人？就是有一个僧人出来就问啊，什么是无畏真人？师下禅床把住云啊，这个林济直接就下了座啊，又把住就拽住他说：道啊，你赶紧说，哎，你问我无畏真人哈，我让你说什么是无畏真人。其僧你，这个僧人又刚要一想，是脱开云啊，哗就给推一边去了啊。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使觉啊？就前面刚讲一个无畏真人和佛性啊，大家不知道这个无畏真人，刚一拟啊，这个我们看禅师自己刚立的一个东西，自己就把它给推倒了啊，自己刚说的一个正确的，自己就给否定啊，这就是啊祖师的这种智慧啊，他的这种特点。无畏真人是什么感识觉？但是我们就会啊，很容易就掉到一个所谓无畏真人的这个概念里边。哦，无畏真人就是我们的自性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本性，我们本来面目。哎，那个早就不是啊，早就错了啊，变归方丈。然后今天啊，这个时间啊，一会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说按照俗套啊，我们先这样跟大家学习啊。祖师的东西其实是大家需要平时生活中要啊时常的去保认啊，善护念木牛的啊。当讲出来的时候啊，其实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完全能把这个啊它的这个精彩的地方啊，它的真实意是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啊，就是说通过学习，通过讲解，我们可以把当时的那一个情境给大家呈现出来。让大家能够尽量的能够体会到禅宗的这种啊它的氛围，它的这种接引学人的这种特点啊，让我们也一同来重温当时禅宗这种啊祖师之间的这种默契啊，他们传法的这种特点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临济语录的一个目的啊。当然有些地方呢该讲也是还是要给大家讲啊，给大家交代的。后边因为临济语录前边有一部分啊，有一小部分它是讲这种祖师的啊，后边还是有很多开示的啊，到时候我们再详细的给大家解释啊。好，今天先到这儿。我们下午有可能还继续来学习啊，到时候看，如果下午讲的话我会在朋友圈里边发链接的啊。